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6月23号礼拜二，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梁公民遭中国起诉，加拿大总理同批有政治目的。川普肯定防疫工作，但预估病疫恐破15万人。纽约已阶段经济重启，地铁可能开始测量乘客体温。印中两国边界军方指挥官谈试图化解对峙。川普说，如果见到马杜罗只会谈一件事。中共驻阿根廷大使馆遭人揸车冲撞，尚无伤亡通报。吉利德公司从8月开始对吸入型药物进行人体试验。川普说支持第二轮直接援助法案。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报道。中共检方19号以涉嫌为境外刺探国家秘密和情报罪名，将加拿大前外交官康明凯和上人史佩佛提出公诉。加拿大总理特鲁多礼拜一痛批中共当局任意拘留加拿大公民是基于政治目的。同时特鲁多亦否定了这种交换人质的可能性。中共最高检察院在19号表示，已经展开起诉康明凯和史佩佛的程序。而只是几个礼拜之前，加拿大法官啱裁决华为财务长孟晚舟符合双重犯罪标准，并让引渡美国的程序继续进行。这些逮捕事件亦让中加两国关系跌到谷底。礼拜一，特鲁多在例行简报会上讲，这种任意拘留加拿大公民的行为让人无法接受，亦让人极度忧心。对加拿大人是这样，对世界各地看到中共运用任意拘留以达到政治目的的人民亦都是这样。川普总统礼拜一接受电视频道 Spectrum News 访问时表示，美国防疫工作做得很好，这些防疫工作将美国带回正轨。不过川普亦预估，在这波疫情当中，美国染疫死亡的人数可能会高达15万人。据路透社报道，白宫礼拜一表示，白宫已经缩减访客量体温的规模，但与川普总统、副总统彭斯有近距离接触的人仍然必须接受筛检。白宫发言人迪尔表示，鉴于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已进入允许更多活动的第二阶段重新开放，白宫因此作出这项决定。随着各州陆续解封，目前部分地区疫情又出现上升，这些州主要落在南部和西部地区，其中佛罗里达州感染人数已经突破10万人。根据该州卫生官员的讲法，有多达近3000人在礼拜一确诊。纽约市礼拜一迈入经济重启的第二阶段，根据大众运输管理单位的报告指出，地铁系统正在考虑测量体温，运用人工智能辨别乘客是否佩戴口罩，以防疫情卷土重来。由于纽约市拥有全美规模最大的大众运输系统，如何在经济重启阶段防止疫情回升备受瞩目。大都会运输署 MTA 主席佛伊表示，MTA 正在考虑是否将报告提出的防疫措施应用在纽约地铁、巴士和通勤铁路系统。在疫情爆发前，纽约地铁平日载客超过500万人次，高峰时刻一位难求。而目前，纽约乘客因为配合居家防疫卫生规定而少搭地铁，载客量锐减超过 90%。纽约市市长白思豪礼拜一上午在简报会上讲，经济重启的第一阶段很重要，但第二阶段包含纽约市经济重心，重启有如迈出一大步，更为关键。印度和中共边界军方指挥官礼拜一举行会谈，试图化解双方有争议的边界一带的紧张局势。印度和中共军人6月15号在边界发生严重冲突，双方用石头、金属棍和木棍斗殴，有20名印度军人死亡。中共一直没有公布自己一方的死伤人数，但印度媒体报道讲，中共军队可能死亡40人。路透社礼拜一从新德里发出的报道讲，印中双方军队指挥官礼拜一在边境实际控制线中国一侧举行了会谈。上个礼拜四，双方曾经举行过一次会谈。根据双方在1996年达成的协议，双方军人在面对面对峙的时候都没有使用火器，但是印度媒体报道讲，印度可能要修改这一做法。 印度国防部长辛格礼拜对印度军队高级将领讲，印度军队要充分准备好在实际控制线一带采取前所未有的行动。川普总统礼拜一发布推文讲，他可以考虑同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会面，但是只有在讨论马杜罗几时落台嗰阵先会同他会面。川普讲，我的政府一直企在自由的一边，反对压迫人民的马杜罗政权。如果同马杜罗见面，我只会讨论一件事，这个就是让他老老实实地落台。据 Axios 报道，川普总统上个礼拜五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接受采访时表示，他对同委内瑞拉独裁者马杜罗的会面持开放态度，不过当下我拒绝了他们。一位川普前政府官员透露，委内瑞拉政府在2017年至少两次与白宫同美国国务院进行接触，表达马杜罗想同川普会晤的意愿。礼拜一，一名阿根廷男子揸车冲撞中共驻布宜诺斯艾利斯大使馆正门，引发外界关注。事件发生后，阿根廷多个警察部门已赶赴现场，并封锁大使馆前方街道。中共使馆表示，肇事驾驶者是阿根廷人，但他的身份和冲撞动机仍待调查厘清。根据中共使馆提供给路透社的声明，冲撞事件对造成大使馆重大损毁，但暂未收到人员受伤的通报。而阿根廷警方已经着手调查肇事者的身份和动机。针对这起事件，阿根廷联邦和地方警察并未立即作出回应，阿根廷外交部就婉拒评论。格里德科学公司礼拜一宣布，格里德科学公司从8月开始对吸入型药物瑞德西韦进行人体实验。瑞德西韦获得了联邦食品和药物管理局 FDA 的紧急使用授权，用以治疗新冠病毒住院患者。格德利公司在4月份表示，公司正在开发易于服用的药物版本，其中包含吸入性药物。公司指出，这种药物不能够以药丸形式服用，因为其化学成分可能会影响肝脏功能。格里德说，这项药物将通过雾化器供给用户。雾化器能够将液体药物转变为雾状方式供给用户。格里德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礼拜一在公开信中说，这种吸入型药物可能让用户更容易在医院外使用。他表示，如果成功，这个可能有助于减缓疫情。川普总统礼拜一在接受斯克里普斯网络公司采访时表示，他支持为美国人提供第二轮财政援助的想法，以减轻因经济关闭而给人们带来的影响。川普说，我们将与美国国会一起实施另一套刺激方案，两党措施可能在未来几个礼拜内出台。川普在3月份签署了一项立法，在这项立法中，共和党国会民主党人同意向数百万美国人提供每人最高1200美元的直接付款，以及为每个小孩提供500美元的额外付款。5月15号，众议院通过的另一份3万亿美元的援助法案，其中要求每户美国家庭最高可享受6000美元的直接付款。但是参议院尚未接受众议院的议案，议员预计直到6月的某个时候先会协商另一份疫情援助法案。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 FCC 禁凤凰卫视利用墨西哥电台对美广播，惠誉说国安法或影响香港评级。川普礼拜六集会吸引770万观众，创收视率纪录。纳瓦罗谈美中协议引发股市波动，川普回应。博尔顿新书再遭炮轰，韩官员说内容严重歪曲事实。美一啲地方公共卫生官员遭死亡威胁。从西雅图飞上海，达美航空这个礼拜将恢复美中航班。房产专家说，美国现房销售已经筑底。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报道。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礼拜一表示，将驳回一项跨境转播申请，并下令在48小时内停止播放节目。 FCC 声明，这项申请是希望将墨西哥 SEWWAM 电台的中文广播内容转播到美国。据悉，该电台位于墨西哥罗萨里多，距美墨边境只有大约10英里，可覆盖整个南加州。FCC 指出，在这项申请中并没有讲明实质上的主要参与者是凤凰广播公司。凤凰广播公司名义上的两家股东都是凤凰卫视的相关企业，实质上都是由中共当局所掌握。对于 FCC 的决定，联邦参议员克鲁茨表示赞赏。克鲁茨发表声明表示，凤凰卫视是中共的傀儡，在美国为他进行广播宣传。今日 FCC 的决定传出了一个明确的讯息，就是美国不允许中国利用 FCC 的漏洞在美国进行宣传广播。这个是对抗中共尝试控制美国人所见所闻乃至控制思想上所迈出的关键一步。惠誉是全球三大评级机构之一，惠誉的高级董事费安德22号表示，目前对香港采取的评级及展望已经涉及港区国安法立法的风险及香港的潜在改变。香港版国安法立法后，影响到国际和本地投资者对营商环境的信心，将会影响香港的评级。惠誉在今年4月份将香港评级由 AA 降至 AA-， 评级展望为稳定，这个是继去年9月之后的第二次降级。惠誉解释，再次调低香港评级时表示，去年的反送中运动及当局对示威者的镇压，今年爆发的瘟疫及连串防疫措施，使香港经济活动收缩，失业率增加，这些都进一步加深对香港营商及政治稳定性的负面影响。惠誉同时表示，评级下调反映了中共当局逐步将香港纳入其治理体系之中，这个涵盖了经济、金融、社会、政治联系等因素。据福克斯新闻网礼拜一报道，川普总统上个礼拜六在俄克拉荷马州塔尔萨举行的助选集会，在福克斯新闻频道的收视人数达到770万，这个创下了福克斯新闻24年以来的周六收视率历史最高纪录。川普竞选团队还透露，在线流媒体平台上还有另外的400万观众。川普2020宣传总监蒂姆·麦托表示，集会前的现场直播节目也吸引了250多万在线观众。CNN 和 MSNBC 没有直播这次川普集会。与此同时，被一些主流媒体议论最多的是参加人数。他们称川普没有将能够容纳1.9万人的博克中心挤到满满。川普竞选团队取消了川普和副总统彭斯原定的户外讲话计划，并在川普在中心开始讲话前几分钟拆除了一个户外舞台。麦托说，很多人是由于抗议者而被迫缺席，他们之前收到了100多万要求参加集会的请求。礼拜一，多家媒体报道，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和中国的贸易协议已经结束，引发股市波动。随后川普发推文说，协议仍完整存在。纳瓦罗亦发表声明澄清自己的言论，股市随即反弹。礼拜一，纳瓦罗接受福克斯新闻主持人麦卡勒姆采访，谈及中国问题和这场大瘟疫。当媒体报道纳瓦罗表示美中贸易协议已经结束后，道指期货下跌近400点。礼拜一晚上，川普发推文回应讲，和中国的贸易协定是完整的，希望他们将继续遵守该协议的条款。随后纳瓦罗发表声明说，我的言论被严重断章取义，他们同仍在继续进行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毫无关系，我只是说中共在中国病毒的起源上撒谎，并导致全球大流行病之后，我们现在对他们缺乏信任。6月18号，川普曾表示美国保留和中国完全脱钩的政策选择，而他们就描述得不准确，而且严重歪曲事实。川普总统的前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的新书再次遭到反驳。韩国礼拜一表示，博尔顿在书中有关美朝和美韩领导人会谈的描述不准确，而且严重歪曲事实。 博尔顿在新书中阐述了川普与金正恩三次会面前后的对话细节，包括他们在越南的第二次峰会如何破裂。博尔顿在书中还称，韩国总统文在寅